好，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开始之前先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求你来恩待怜悯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听到世界对我们说话，以至于影响了我们的道路，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以至于我们在朦朦胧胧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中许多重大的事情都搞得砸了。但是主，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天父，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让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有一条光明的道路，可以引领我们走永生的义路，好使我们因听见你对我们说的恩言，我们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一个主啊完全跟我们以前活的生活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来光照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眼睛，更重要的是开通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你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求圣灵指教我们，让我们真的听的跟说的同受一个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说的话和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把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交在你大能慈爱的手中，愿意你今天下午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知道一下，在这里，到目前为止，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哦 ，OK， 好，请放下。我想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比例啊。好，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放眼去看，没有几对婚姻，没有几个家是我们所羡慕的。感谢主，我上个月刚刚过完了我们结婚43年的周年，所以呢，我结婚结得够久了。那么再加上这30多年来，我真的跟许多的姐妹一起走过生命中许多婚姻的坎坷的路，所以呢，我真的从婚姻这件事情上自己有一点学习，也能够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学习。所以我今天愿意就着我的学习，我在这里跟朋友们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一看的话，真的觉得婚姻是这个时代里面被破坏的最惨的一个事件。现在值得我们羡慕的家庭真的很少。在我们教会，我们青少年团契有200多个孩子，我觉得面对着这些孩子，我常常很心疼他们，因为他们很多是在问题家庭中长大的，他们是在离异的父母的家庭中长大的。我记得30年前，我曾经辅导过一对朋友们。这个男的跟他的秘书，小他27岁的一个秘书开始交往。那么当这个父亲来到我面前，因为我在照顾他的女儿，我就跟他讲说：“你的女儿才10几岁。”可不可以请你暂缓这样子的爱情游戏？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他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追求我的幸福了，我的人生了，我需要去追求我自己的一生。”走到现在，他那时候大概是50多岁吧，他说我，哦，他是对，他那时候大概50多岁。他说我要开始去追求我的幸福，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就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个决定会如何的伤害到你的女儿？”他女儿那时候才14岁还15岁。 我说他正是面临人生观许多重大的价值观的一个建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做会伤害他的。他跟我说不会的，他没有我跟他妈的家庭，他照样会过得很好。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说这句谎言让他可以麻木他的良心去做一个愿意伤害他到那个时候没有遇到这个女人之前他生命中最爱的一个人。然后他跟我说，我的孩子已经大了，他会理解我的，我这样做不会伤害他的。然后他就跟这个跟这个妈妈离婚了，然后就跟那女的结婚了。第二次婚姻生了两个孩子又离婚了，第三次婚姻又离婚了，然后大概在他不到七十岁的时候就走了。当我看到这个人的一生呢，我真的会发觉说，撒旦魔鬼在这个时候，他真的在我们许多接触的网络也好，电视也好，或者是小说也好，或者是影艺人员的这些生活方式也好，他让我们迷失在一个迷惘里面，让我们觉得说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为着得一个人，让我能够得着满足，得着满意，让我能够自我实现我的理想。如果这个人不行了，不好了，不对了，那我就离开。所以今天你会发觉很多的婚姻，他不是离婚一次，他是离婚两次，他是离婚三次。但是三次离婚下来，这个人已经被毁到一个地步，再也不相信人间有爱，也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有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悲剧的时候，我真的发觉我们真的被这个世界的王弄瞎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不知道婚姻是什么，它的意义、价值、目的在哪里。当然我也不是说别人了，我自己也是当年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上长大的时候，我立志要做女强人，要做时代尖端的女性，我要成就我的梦想。我觉得以我的能力，我有什么搞不定的，更何况一个男人。所以就在千挑万选之下，挑一个绩优股 OK， 挑一个凤凰男，我就觉得说凭我一手的扶持，我要做那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那个伟大的女人。所以当那个恋爱轰轰烈烈的让我不顾面包只顾爱情的时候，我也觉得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婚姻，就是为着达成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我的要求。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用这个男人来成全达到我所要的一切。我忘记了我身为女人，神造我是女人，我之所以为女人，不是要去跟男人争竞，不是要压抑男人，不是利用男人。自古以来多少的女人利用男人去征服世界，但是男人呢，他却是为着他心爱的女人，他去征服世界。所以谁傻谁笨。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觉说，整个的教导就让我失去了女人的本位跟本分。我觉得我所要做的是，我要成就我的一切，我要做那个时代尖端的女性。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做不下去，所以很快的我的婚姻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当你要利用一个男人，当你要改变一个男人来成全你的时候，这所有的一切只会引起这个男人的叛逆。所以你说会发觉做情妇的时候你说什么他听什么，做了老婆之后全天下最不听老婆的话的就是老公， 他你就会发觉说再说多了他就嫌烦。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说圣经上说宁可住在旷野都不跟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那个时候我就天天的念他，天天的讲他，天天的要改变他。因为我的先生是问题家庭出来的问题孩子，所以呢他从小没有家教，我是家教甚严的，所以呢我就天天唠叨他，他就用他的报纸隔断我跟他中间的那个距离，然后呢我就把报纸停了，然后他就下了班回家以后就在电视上，我气得把电视关了。我问他说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这么爱你，嫁给你里里外外我都在帮你，为什么你都不肯跟我讲讲话。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我的愚昧我的无知让我的婚姻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一直都不知道是我的错，我一直以为是他的错，然后他也觉得很委屈，因为他觉得他实在对我太好了，所有的工资全部给我，然后呢我身体不好，所以呢孩子看病是他请假送去，然后呢我每天都病恹恹的，所以呢都是他去接送孩子上下学，家里面有的时候我累得不行的时候他去买菜然后他去烧饭，他觉得他委屈得不得了，这种好男人你还嫌什么。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不好，你太不好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让我达到我要的荣耀我要的满足。所以就在那个痛苦底下我真的是可怜，因为那时候爸爸原先妈妈爸爸都反对，所以也不能回娘家哭诉，然后我的同学那时候也都反对，我也不能跟我同学说，说只有自取羞辱。我那个时候就常常的在河边散步，我真的巴望我一头掉下去或一头摔进去我就了结了我这么痛苦的人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知道人生婚姻中给你的伤害那是刺骨的，那个伤是很深很深的。谁真正用了情，谁真正用了爱，那个是伤到骨子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在婚姻不幸福的时候他选择自杀。我那时候真的是想要自杀，我也想要离婚，只是那个时候真的不流行离婚。你想想该在40多年前，你如果离了婚，你在村子里你都让人耻笑。而且我那时候最不甘心的是，如果我离婚了，我就证明我错了，我不甘心证明我千挑万选的人选错了，我不甘心说我不能建造一个我自己要的幸福，然后我也不舍得我的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就在那样子的煎熬中待了7年，朋友们，那种煎熬给你的伤害，你束手无能啊，你束手无力啊，你就觉得说你什么都搞不过这个男人，是我当年什么都可以搞定的，我嫁给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生都可以搞定这个男人，然后结了婚以后我发觉我根本无能为力，却因着这个经历我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说我为什么在世界上受这么多的教育，经历这么多的事，却让我没有办法去追求得到我的幸福，我的满足，我的快乐，我为什么会失败。我记得那年我30岁，我们来到了美国，我才发觉说原来有一本书，原来有一条路，原来婚姻不是两情相悦，不是一个爱情游戏，也不是一个自己想要得到去追求的一个理想，都不是。婚姻更不是童话故事里面的 从此王子与公主就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了。难怪他只说到这里，他没说到以后结婚以后呢，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演到结了婚了，或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了，然后下面就没演了。为什么没有人演结婚50年以后、40年以后可以享受到神当初设立婚姻给的祝福？我发觉既然世界上的路走不了了，我就开始来寻求在神的里面，神对婚姻他到底是怎么想怎么看的。然后我到了圣经以后，我就发觉说，原来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原来我跟我的先生，他之所以成为男人，是神造他的时候就用的材料跟神的心意，是神造女人的时候截然不一样的。我以前觉得说，我每天都要洗澡，为什么你可以3天不洗澡？我不能够理解，所以我就觉得你脏，你乱，你这里不好，你那里不好。后来我到圣经一看，原来神造男人的时候是拿了地上的尘土放在手里吹口气捏一捏造的，所以他是尘土造的，所以他耐脏。这是我先生说的话。所以我先生说我不洗澡是因为我耐脏。那我想想看，尘土造的确实比较耐脏，它就是土嘛。所以你会发觉洗完澡以后一大堆的那个灰啊，对不对？那女人不是啊，女人是用血肉，男人的肋骨有血有肉的肋骨造的，所以女人非常精致，非常细致。你稍微说的话大声了，她就不行了。有一次我先生跟我吵架，声音提高大八度，我当场就昏倒了。因为我心脏不好，所以他都不能理解。然后他有的时候讲话讲得粗鲁一点，我就很害怕的样子，他不能理解。你有没有看过家里有小女孩，如果父母吵架，那个女孩都吓得躲在那里？因为我们受造的材料不一样。当我发觉说我们的不同是神所造的，那我就要去了解一下神啊，你造我是为着什么？我才发觉说，原来神造我是让我做一个女人，然后让我去帮助我的丈夫。神造我的时候，我的地位是跟他平等的，我的身份是跟他平等的，我的尊贵也是跟他平等的，所以我不需要去抢夺。那个时候我就怕他骑在我头上，我就怕他什么比我好，所以家里面天天都是争竞嫉妒。结婚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爱君啊，这是21世纪了，我们绝对要做时代的女性，什么都不输于男人，什么都比他们强。更有女人狂妄到一个地步，说女人什么都能做，男人他能做的我们女人都能做，但是我们女人还可以借一个种生孩子，男人就生不出孩子来。所以女人现在被狂妄到一个地步，她真的已经凌驾在男人的之上，要去辖制男人，要做神不是造我们的时候要我们做的。所以当我发觉原来我在主的里面，主造我就是做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造的目的是为着帮助男人，所以神给我一切的美好，为着是让我能够体贴他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不做一个超越男人去辖制男人的女人，不是做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要利用男人来满足我自己。当我发觉说，原来我在主的里面， 可以找到我真正自己的形象的时候，亲爱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那对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开启。因为我发觉今天很多的人他不认识他自己是谁。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是谁，你就不能做谁。如果我觉得我应该，我是男人，我要做所有男人都能够做的事，男人都要做的事，我就不能做女人，我就不能做神造我的时候的那个形象。所以今天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这个世代里面迷茫迷惘，他不认识他自己，在迷失当中，男人要变性做女人，女人要变性做男人，整个都混乱了。所以你会发觉，如果连这个都混乱了，当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讲说，妈爸我要去变性，我不喜欢我自己是女人，我要做男人，因为在他的心里面他不接受他自己，他不看重他自己，他不接纳他自己。但是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身为男人或女人，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形象在主的里面找到，这个非常重要。当我在主里面找到了我的自己的形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跟男人是有别的，是有分别的，我不需要去争竞，我不需要去抢夺，我不需要在家里面做女暴君。我的价值，我的地位，我的身份是神给我的，而不是这个男人给我的。所以我不会从这个男人的眼光跟话语当中我去受伤，我去毁，我去不接纳自己。你知道好多女孩子真的很可怜。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女人在长大的地方哦，如果她是长在上海，我觉得真的是自我形象、自信心各方面、自尊心哦，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在东北，在海南，真的有一些非常非常不文明落后的地方，很多女人看自己不是人啊，而且她的父母也看她不是人，是赔钱货，她的家人也看她是二等公民啊。这些人在这个地上，从别人的眼睛里面、话语当中，才去找自我的形象，难怪她从来找不到正确的，要不然就是看，把自己看得过高，要不然就是把自己看得过低。你知道我这么多年在美国，我真的旁边太多的女强人了，但是三四十年经历下来，我没有看到一个女强人的结局是好的。因为当你要强过、超过神给你创造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会发觉撒旦魔鬼竭尽所能的就毁坏你。所以我就发觉，人必须在神的里面找到自己，然后人的生命里面之所以会把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毁坏，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罪性，那个罪的根就是自我中心。每一个人的这个自我中心是足以把他所有的人际关系毁灭掉，因为这个人的自私是非常深的根，他的自我的中心的自私，让他可以利用所有的人，而毁坏所有神给他的关系。婚姻当中，自我中心的自私，是一个根深蒂固、一个致命的一个力量，足以摧毁你的婚姻。因为神当初设立婚姻的时候，就不是要我们以自我中心去用着婚姻、用着对方来达成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我的自我实现。如果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话，另外一个人很快的就会发觉他被利用、他被欺骗，他就会激起许多的愤怒跟愤恨，他也会用自我中心的自私来回报。 所以家里面就变成战场。神设立的婚姻是让我们在彼此的服侍当中，彼此的帮助扶持当中互相建立。其实中国人讲的圆房是最好的，当夫妻进入洞房之后，两个半圆就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圆了。所以朋友们，你会发觉你常常找的另一半都是跟你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快的常常就会找一个慢的，然后一个慢的就会找一个快的，一个很冷酷的常常就会找一个很热情的，一个很热情的就常常很欣赏那种冷傲的。我常常跟女孩子讲说，你是不是看她很酷啊？对啊，阿姨她好酷哦。我说将来打不死你。所以你会发觉异性相吸，就很多的时候神是让不同的会互相吸引，但是互相吸引以后，神不是让你们发觉了对方的不同以后想尽办法去改变他，以至于制造许多的纷乱纷争嫉妒。神乃是叫你们互相帮补，成为一个圆。很多人说因为个性不同所以要离婚，这是很多人离婚的一个说法。但是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因为男人跟女人是很不同的，你不会去找一个相同的，因为男人跟女人就不同，没有家庭背景会相同的，连兄弟姐妹这么相同的背景是不是都还会打架吵架？所以性格不同绝对不是离异的原因。我到现在跟我先生都很多不同，他喜欢喝冷的吃凉的，我是一定要吃热的。然后我先生是喜欢每天就是读点圣经，这个研究圣经就好了，他在圣经中读书啊，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可是我是喜欢人的人。我跟姐妹在一起，我们讲话做东西，我就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不同，我们的个性非常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过了40多年，前面7年就是这样子因着不同就吵啊吵啊吵啊，后来就发觉神啊，感谢你让我们不同。所以最近我还常常跟我先生开玩笑说，奇怪了，我有的时候事情想不清楚，你过来跟我讲一句话之后我就融会贯通了。我说哎呀，真的不能没有你啊，我好像要一跟你这个一加起来，再加上神的恩典，就成为无穷大了。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做很多的事，因为我们互补成为一个圆。但是今天很多的是一减一等于零，然后再减掉父母的参与、儿女参与，都变成负数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今天能够让你们有一个开启，就是说你以前走的路，让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搞到你已经无法收拾了，那是因为你许多的价值观，因为你许多的观念都不对所造成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试另外一条路，就像我当年试另外一条路，我造成了我今天的幸福。我常常跟很多来到我面前寻求帮助的弟兄姐妹说，我说你们的起跑点比我们高多了，我们当时已经闹到要离婚要自杀，各方面都很糟了，你们的起跑点比我们好多了。如果神可以把我们带到今天，神就可以把你们带到今天。婚姻确实要经过一个流泪谷，熬下去，他才能到牛奶与蜜宽广丰富之地。你去问问你的母亲或你的祖父祖母， 他们的婚姻能够熬到这么多年，是有一段时间要熬下去的。只是呢，如果没有神，熬到最后就熬得彼此满了怨、满了冤、满了苦毒。可是如果是有神的话，你这样子熬下去，神应许说你经过流泪谷，你就可以走到流奶与蜜宽广丰富之地。所以第一个我要大家知道的就是，你一定要在神的里面找对了自己的自我形象。你要知道你受造奇妙可畏，你是神用他的智慧所造的女人男人，守住本位，守住本分。女人就做女人该做的，男人就做男人该做的。女人千万不要去把男人的责任早早的拉过来自己去承担，然后20年以后你就会发觉怎么嫁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因为全部是你把男人的责任拿过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在主面前被主成全长大。所以我们男人就做男人，女人就做女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知道说彼此夫妻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是神所配合的，神有一个美意，神有一个心意。因为圣经说神看男人独居不好，你知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在神的恩典中造一个配偶来帮助我们，来陪伴我们，来建造我们，来扶持我们。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觉得有一个伴侣是需要去珍惜的，不是去利用的，把我们的自我中心的自私求主在他的生命中让我们改变。夫妻之间清官难断家务事，没有这个对或那个错的。当神让我看见不是都是志雄的错，原来我是一个这么不可爱的女人，是一个原本他娶我的时候觉得我是很温柔的，是很善良的一个女人，结婚之后我就变得像老巫婆一样，每天对着他像债主一样追着他讨债，你要给我供应，你要给我满足，你要给我快乐，让他真的是受不了我，我觉得都是他的错。但是当我亲近神的时候，真的原来在神的里面，我才能够认识我自己是谁，我才能看清楚我的丑陋啊。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本相。我真的很感谢神，我那么多年要做三好学生，我一直觉得我好得不得了，所有的错都是我先生的错。直到有一天，我在这位全然良善、全然慈爱、全然美丽的主的面前，当他光照我的时候，像照妖镜照着我，我才发觉了我的丑陋，我才对主说了一句我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主啊，改变我。以前我都对主说：主啊，改变他，他太糟了，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当我那个时候对主说：主啊，改变我的时候，我发觉主就在我的生命中做了我许多想象不到的事。我活到今天，神在我的生命中用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当我被神的光光照下来，我才看见我里面的骄傲，我里面的自私，我里面的自义。当我有这些罪在我的掩饰的外表里面的时候，我才发觉真正让我不能够得的神命定给我的祝福的，不是别人害的，是我里面的罪让我足以把我所有的祝福通通都毁灭掉。我做婆婆了， 当我有了媳妇的时候，其实我蛮害怕的，因为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婆媳问题是很大的。但是呢，我做了婆婆十几年了，我真的体会出一件事情来，婆媳的战场出在哪里？出在女人的嫉妒，出在女人的贪心上。你知道，看到儿子对媳妇的那个态度，那个心，你知道那个做妈的里面的嫉妒啊！我真的知道了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因为当儿子带着他，你知道妈对妈来讲，那个儿子是新宝贝呀，对不对？从小这样子拉巴大，他带女朋友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全世界没有一个女人配得上他。好，他带回来了，你一看，亲亲热热的两个人站在你面前，然后儿子跟你说，妈，他身子不好啊，你要多做点汤给他喝啊。我一想，我也身体不好啊，谁还做汤给谁喝呀？后来我一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呢？如果她是女儿，如果女婿跟我说，哦，这个你的女儿这一阵子太忙了，妈呀，你做点汤给她喝喝，你会怎么想？哎呦，我一定觉得，哎呦，女儿你为什么那么忙啊，你这太可怜了。可是你看看差异多大呀，我就一下子反应过来说，原来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祝福，是什么东西让他搞得一团糟？是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的自私里面的自义、自怜、自爱、贪心、嫉妒、骄傲。你可以本来有个媳妇是可以像你多得一个女儿一样，你却可以亲手把它毁了，让你们形同仇人。是什么造成的？是媳妇不好吗？还是你里面的罪性使你做一个像老巫婆一样的人？我才知道了，原来婆媳之间的问题是存在在女人的嫉妒、女人的骄傲、女人的贪心里面。我就发觉，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拿掉，多好啊！而姐妹中间，你知道我有好多好姐妹，你知道只有姐妹懂姐妹啊，你不要指望你的先生会懂你啊。亲爱的朋友们，你都不要想你的老公会懂你啊，因为他不是女人，他是男人呢、啊。一个男人如果很懂女人，这个男人绝对保不住，因为他太吸引女人了。一般做丈夫的，尤其理工科的，他很少懂你的，他不懂你。什么人最懂你？姐妹。你知道我这么多年在教会，我真的得了好多知心的姐妹啊。我先生得癌症开刀生病，都是这些姐妹在美国彻夜陪我，她们太懂我了。我举个例子，那时候孩子还小很忙，你知道在美国的家庭主妇是全世界最辛苦、最劳苦、最可怜的家庭主妇，里里外外都要你忙，都找不到帮手，所以那时候累得不得了，然后老公也忙了一天，下班回家，我跟他讲说，哎呀，今天好累啊，真不想做饭。他说，没关系，你煮碗面就可以了。他懂你吗？ 他讲的头头是道，你不想煮饭煮碗面嘛，煮个面吃嘛。然后我看着他，我就叹口气。然后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哎，君啊，今天过得怎么样？”我说：“哎，我今天好累好累，今天从早忙到现在，现在累得一点劲儿都没有，都不想做饭。”好，我知道了，你赶快去浴室洗把脸，换个衣服，我十分钟开车到你家，我带你去吃一个好吃的，让你补一补心力，然后再带个便当回来给刘志雄。我一听我就知道这个姐妹太懂我说什么，对不对？所以只有姐妹能够懂姐妹。但是姐妹们，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好朋友可以三年五年都变得，后来就变得不好，甚至十年的友谊都可以不好？为什么？嫉妒。我发觉姐妹之间如果有嫉妒，足以破坏你们多年的情谊。所以这么多年我在教会，我都跟姐妹讲说，得一知己好难呢。人生越走到最后，其实越难交到好朋友。我们同走天路，互相扶持，多好啊！我们彼此能懂，有时候掉两把，掉两滴眼泪，问他一声怎么了，摇摇头，然后你抱着他，哭哭哭哭个五分钟，他起来以后擦擦眼泪说：“没事儿啊。”没事儿了，你懂他的。有的时候女人就需要有一些委屈是你讲不出来的，你需要一个地方你可以哭一下。你如果跟老公说，老公，然后眼泪就汪汪了，老公一定问你出了什么大事啊，你要干嘛啊，我头好痛啊，头痛为什么要哭啊，我想我妈了。你为什么想你妈？我在你旁边有什么好想的？你发觉她根本不懂你啊。但是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好朋友之间，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性。所以当我们发觉说神给我们所有的美好，其实会破坏的都是我们里面不对的生命。当你是一个不对的人的时候，任何人跟你在一起都会受伤。如果你是一个对的人，任何人跟你在一起都是蒙福。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么多年我发觉说，我们要追求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对的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不对的，这个生命从犯罪之后就非常的不对，他所思所想的都是罪，他走在不一样的路上，他的行事为人让里面的罪性发表出来的时候，所有离他最近的人都是最让他伤得深的人。而当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是我的经历，当这个不一样的生命来到我的生命中改变我的时候，我发觉这个生命可以让我变得越来越不像我旧造的我，而能越来越像良善的主。然后我就发觉我能够享福，我能够使我周围所有爱的人都享福。亲爱的朋友们，人间最大的悲剧就是明明相爱的人，你却用不对的爱的表达方式，让他完全的没有感受到你的爱。这是人间最大最大的悲剧。我知道有一对弟兄姐妹，那个妈妈爱他儿子爱到都已经上班了，早饭中饭晚饭衣服全部都帮他弄，这个儿子对着妈妈的鄙视，连把他当下人该有的态度都没有。这个妈妈她的爱没有智慧， 让他的儿子在感受这么多爱的时候却害了他。因为如果一个不孝敬父母、不敬重父母的人，他的灯都会灭。这些智慧从哪里来？你的爱要怎么样的表达，是别人可以接受，而且认为是爱，而不是一种伤害，是需要神何等大的智慧。而处家事最重要的就是不但要有爱心，还要有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认识耶和华而来，智慧从神而来。当你经营一个家的时候，为什么相爱的人却因为没有智慧，让他所有的爱成为你的痛苦？你知道，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人所面临到的。多少的孩子在我面前跟我说，我接到我妈妈的电话，我就会睡不着觉，全身发抖。可是我知道他妈妈很爱他的，他妈妈很希望他好的。一个高中的孩子几天睡不着觉，打电话说，我恨我的妈妈，我妈妈除了叫我读书以外，她不会叫我做任何的事，她所看重的就是我的成绩，每天的电话就是叫我读书读书读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异地他乡，所有的压力都在他自己承受的时候，接到妈妈的电话，他说渴望的是什么？这个妈妈在他的自私自我中心里面觉得爱就是让他成器，让他成才，就是逼他读书。这是何等大的愚昧。所以我们发觉说，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毁坏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造成的。就像我当年一样，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妻子，里里外外就是要帮助扶持我的丈夫，我甚至为他放弃一些东西，可是我里面却因着我的自私，愿意忍耐放弃，却生下许多的苦毒跟抱怨。所以当我们没有在主里面看见说，原来我们犯罪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自我中心，有一个罪性，有一个罪根，我们不对付这些，我们反而外面要去用我们的能力去改变一些人，来达成我们要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注定失败。所以第二点，我希望朋友们知道，在你里面有一个生命足以毁坏所有神给你的祝福。你需要的是对付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然后接受另外一个美善的生命、智慧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使你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真的蒙神特别的怜悯，一点都没有，当然有些人很贫穷，但是造就了许多的富足人。在美国能够出来留学的都是家里有钱的，我们那边的学费都很贵。这些孩子十五六岁高中大学来读书，家里面不缺钱，但是看到这些孩子好几个高中生已经得忧郁症了，他们面对什么样的家庭？这些爱他们的父母口口声声说为他们好、爱他们的，却在他们的生命中给他们造成多大的伤害，这是一个事实。当这些孩子面对婚姻，他们在家庭里面要怎么走下面的道路，我每次看到他们我都非常非常的难过，我都非常非常的心疼他们。这么小的年纪没有父母，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提胖带到一个小组里， 那个小组都是高中的男生十几个，有一个男孩子住在外国人家，看到这个提旁一个大男孩是高中生，马上流着眼泪说，我一年都没有吃到了。这些住在外国人家的孩子跟我说，他一年只有四个菜单，要不然就是 ham 加面包，要不然就是猪肉加面包，要不然就是热狗，要不然就是鸡肉加面包跟沙拉。他们面对这些所要经历的，是父母觉得在爱里面给他们最好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个罪性可以直接来破坏我们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致使我们心中的这个自我中心的自私，去让一个美善的生命，一个愿意服侍人的生命，一个愿意谦卑的生命去建立家室。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学的。那我想我在这边要讲的很多都是讲到女人要学的。那刚好我先生在这里，我想这个不太公平啊，因为一般来讲我这么多年我都是跟姐妹讲，我想他应该就着弟兄的观点哦，让弟兄们哦也真的学一学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顶天立地的男人，好让你在家里面头的位置上能够带领这个家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的，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很悲哀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爸爸缺席的时代。很多的好男人，我周围有很多二十几岁三十岁左右的女强人都没有结婚，他们有很好的工作，真的长得又漂亮又能干。他们常常会跟我讲说，阿姨，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白马王子，我要是结了婚有一个白马王子，我就一切都好了。我看看他，跟他讲说，孩子，听阿姨一个肺腑之言的忠告，你没有你会过得很开心，你有了就完了。你所有的痛苦都是进入婚姻，因为婚姻对女人来讲绝对不是快乐幸福美满的，对女人来讲那是你一个王国要开始平地建立，要你付上多少的辛苦，多少的劳苦，你的身材会因而改变，你的嫩嫩细手会改变的粗糙，你的个性会改变，但是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熬成婆，成为一个成熟、干练、智慧的女人，还需要在主里。所以我让我先生来跟弟兄们、男人们交通交通，但愿靠着神的帮助，你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代很少有的好男人。现在很多的男人真的都被毁了，好的男人真的是稀有动物，好好的要保存，然后希望你们能够被建立起来。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男人代表神的形象。姐妹们，也求神给我们恩典，不要随便去摧毁一个男人，因为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我让我先生来交通一下。
这个在座做老公的你就记住了啊，老婆永远没有错的。如果老婆有错，那一定就是我的错。老婆说什么你就要乖乖做，是吧？ 他叫我上来讲，我就要乖乖上来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们同意吗？那你们觉得是我们都喜欢家里有本难念的经吗？啊，有没有人喜欢的？都不喜欢，我们不喜欢家里有本难念的经，对吧？我们希望家里面怎么样？和和乐乐，对不对？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我们所希望的却很少发生，而我们所不希望的几乎是天天发生？想过没有？你知道我们做婚姻辅导做了几十年了，那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其实每一次都会来要讲一些你们家的故事啊，你们的问题在哪里啊，你觉得最大的麻烦是什么？从来没有一次例外，到现在还没有例外的。如果跟这个女的谈，问她最后归根究底，你说问题出在哪里？还不就是那个死人啊，千错万错都是那个男的错。那我绝对不能够否认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等到会来找到我们的时候都是大问题了。而且这个大问题里面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基本上这个男人会老老实实乖乖在家里的也不多了。因为现在的男人呢，其实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你只要不小心就有人找你的。因为现在年头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所以来找的时候，那这个女的当然是觉得她委屈的不得了了，那一定就是这个死老人，这个死人的错。那你如果问这个男的呢，那一定很惨的，他一定给你解释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他为什么可以老婆不要了，孩子不要了，他一定有理由的。我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了，我没给你老婆住过，我怎么知道？那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真的要想一想，哪一对的婚姻是别人拿个枪放你脑袋，嫁给他，不嫁给他你没命了，有这样的吗？没有了吧？对，还是哪一个男的告诉你乖乖娶她，不娶她你就完蛋了，有没有？没有的，怎么结婚的？怎么结婚的？自己要的呀，都是你要的呀，那为什么你没？自己要的到后来会落到这么悲惨的下场？你知道你人年轻的时候都以为不会的，我们的婚姻绝对不会的。因为我们教会有规定你要结婚到我们教会结婚不容易在我们教会结婚要做很长的婚前辅导，我们要求非常严格，要读一大堆的书，要写一大堆的作业，还要考试。你想想看，这些年轻人他想结婚的时候，你给他搞这个事情，你想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是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啊！哎，我说没关系你不愿意，你去别的地方结婚了，你就别在我们教会。那又偏偏爱来我们教会，那我说那对不起就得乖乖的呀。那他们就来求情了，哎呀，你认识我的叔叔，我已经在这个教会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们没有问题的，我们不会有问题的。请问你，我相信不相信？我不相信的，我不相信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刚才师母讲的，人里面有很多问题的，这些问题非常的深，这些问题非常的严重， 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自己以为说我立志可以搞定了，不会的。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80后90后的这些小孩，没有一个没有立志过我要好好学习的，没有一个没有立志过说我考试以前绝对不玩游戏的。还有一些人还立志过我再也不要去看那些色情的网站，这都他们告诉我的，都立志了，第一次两次100次有没有用？没用的，没用的，没用的。因为有一种的势力非常的可怕，这个势力除非有从神来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对抗。这样听明白了没有？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要来讲家家有本难念经的难念的经的时候，你先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你自己没有办法对抗的难处。就好像今天叫你说你飞，你自己飞，你有办法吗？你飞得起来吗？你可以跑，你可以跳，你可以搞一大堆东西，你就是飞不起来的。啊，你说我可以用那个什么，现在有那种 skydiving 对吧？我说你能飞多久吗？你能飘多久吗？你还是要下来的呀。为什么？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力量。除非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改变，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人，你变成个老鹰，请问你要你飞有什么困难？很简单嘛，要飞就飞嘛。这样听明白了没有？所以要面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我们第一个先要知道我们需要另外一种生命，这是很重要的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交代我要讲男人啊，其实讲男人很难讲的。为什么呢？因为男人呢，从神创造开始，在伊甸园里的故事你们听过吗？你没有信耶稣也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伊甸园里面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原来神创造的人是好的还是坏的？很好的呀，神造的人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在伊甸园里面发生了一个宇宙性的大悲剧，那个大悲剧是什么呢？就是魔鬼来引诱人类，要人类背叛神，罪恶就因此进入到人类的中间。那魔鬼来引诱人，他引诱谁？他从谁下手呢？他从夏娃下手。夏娃应该好好的帮亚当的，对吧？他没帮亚当，他自己出去乱跑，对不对？这个女人喜欢在外面逛嘛，哈，到现在还没有改，对不对？你到墓里面看，走来走去的，都女人，对不对？然后你看见男人就坐在旁边等。那这女人走来走去也就罢了，对吧？她跟陌生人讲什么话嘞？她看到那个蛇，她根据蛇讲什么话？当然你要记得这个蛇，这个翻译，你不要以为她看那个蛇她会跟她讲话的。一般的女人看到一个蛇会怎么样？跑都来不及了，对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魔鬼啊，他是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啊，听懂吗？这当然一定是又帅啊又漂亮啊，站在那里那女人才会被吸引嘛，才会跟他讲话嘛。但他的本质是蛇，是很可怕的。哎，你跟陌生人讲话已经是不对了哈，已经不对了哈，女人不要跟陌生人讲话。你跟陌生人讲话也就罢了，你还听他的话违背上帝的命令，这个就很糟糕了，是不是？ 这就大不对了。你今天可以听很多别人的话没关系啊，但如果有人告诉你要去做一些事是上帝的命令说人不应该做的，圣经里面告诉你人不该干的事儿，如果今天有人叫你干，亲爱的朋友，我求求你记住，千万不要干，千万不要干，因为这跟你信不信耶稣没关系。神说的话就是律，懂不懂？什么叫律，懂不懂？地心引律是一个律，懂吗？一个律是什么？一个律就是一种的能力是你无法抗拒的，你没有办法抗拒的，这个律是必定会实现的。那神定下的这些律你千万不要去惹，你惹了没有好下场的，你一定要相信这句话。这就是中国人很古老的智慧里面就讲的，中国人古老的一个智慧说善有什么，恶有什么。你知道这为什么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必须是有上帝定了一个律，听懂了吗？如果没有这个律，哪里会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那是不可能的。假如一切都是碰巧，都是偶然，根本就没有神，哪里有善报？为什么有善报？凭什么应该有善报？这样听明白了没有？这个女人她还违背了上帝的律，去吃了上帝规定她不可以吃的东西，麻烦大了吧？这很大了。但是更大的是什么？她吃完了，她叫她老公吃。你知道在罪恶没有进入到人类的世界以前呢，老公是听老婆话的，听懂了没有？老公一定听老婆话的，因为彼此相爱嘛，懂吗？现在老公为什么不听老婆的？因为有罪恶，你懂了吗？这是罪的后果。所以你想现在的男人呢，很多人讲说哎呦，这个我要嫁一个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其实我坦白跟你讲，随便你要嫁什么样子都一样。为什么我都说都一样呢？我说反正啊没个好东西。师母有句名言，他只要是男人没有好东西，28岁跟82岁一样坏。那我们中间做男人可能不服气了啊，怎么我们讲我们男人不好，你相信我，我们男人真的不好的，真的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罪嘛，罪污染了我们整个的本性。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说怎么样学做一个男人，你会发觉亚当干了这些坏事，夏娃干了这些坏事，上帝到伊甸园里面来找他们算账。我请问你哈，一个好男人，你老婆闯了祸，现在人家要来找你们算账，一个好男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有什么事找我，对吧？你找我老婆干什么？这才叫好男人，对不对？但请问各位，我们男人的始祖亚当，当上帝来算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找我干什么了？是他让我吃的呀。哎，他如果只说他让他吃的那还好啊，你不知道他讲那个话有多难听啊。是你给我的同居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难听不难听啊？啊，难听不难听？完全不负责任。所以今天一个男人，如果你已经信了主，请你记住，你第一件要学会的是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说老婆永远没有错，不是他没有错，他是人怎么会没有错，是他就是有错，是你的错。为什么是你的错呢？因为你是头嘛，你要有担当嘛。 这是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做丈夫的第一个要学的功课。那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肯学这个功课，碰到什么事就推脱，就把责任推给别人，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错。请你记住，一个没有担当的人，一个不肯负责任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好人，绝对不是一个好人。这种人靠不住的，你跟这种人相处，你就是注定一辈子苦死的。那这种人呢，不要说跟你在一起的人倒霉，你自己也是注定倒霉。因为一个没有担当的人，一个人不肯为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负责任的人，这样的人他一生一定活得不会快乐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虽然被罪恶污染了，我们虽然堕落了，但是我们里面呢，一直有一个渴望。我们渴望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啊？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我没有碰到过一个人，说我心中最渴望的，我就是那个无赖，我就是那个死不要脸，我就是完全不负责任，我就是说话不算话，我就是这个天下最糟糕的人。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我遇见的任何一个人，你如果问他，你希望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期待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是没有堕落以前我们神造我们应该有的样子。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心中渴望的是这个样子，而我们实际上不是那个样子，那我们会做什么事呢？我们会做什么事呢？我告诉你我们会做什么事。我们第一啊，我们会装，我们会装。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我们那边我们常常会看到，你去中国餐厅吃饭呢、啊，常常会抢着付账的，这边有没有？啊，我们那边常常看到的，你去看到隔壁桌那边桌子一吃，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这样就哎呀，哎我来我来，哎呀我来我来，干什么嘛？说好的嘛，为什么要你来我来呢？这是什么？真的很热情很慷慨是吧？坦白告诉你，装的呀，装的啊，因为你不好意思显得你很小气嘛，你就要装得很大方嘛。但人家真的每次让你来，你心里回家怎么说呢？啊，听懂了吗？他真的每次都让你来，你回家你会怎么说呢？真好真好，他又让我了，是吗？不是喽，我们希望别人想象我们的样子跟我们实际的样子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虚假，我们要装，明白吗？那你装装不久的呀。而且各位我问你啊，一个人假装要做成另外一个样子，你是幸福还是痛苦？你是痛苦的。那第二呢，我们不只是要装，我们更痛苦的地方是我们一定要找到别人不是那个样子。你明白吗？你有没有发现呢、啊？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对于别人的优点不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是我们对于别人的那些坏的地方我们是很容易发现的。你同意吗？我们为什么特别会注意到别人坏的地方？其中有一个理由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是我看到你这么坏，
下一次你如果说我有什么地方我的本相被你看到的时候啊，我就可以用你的坏去堵上你的嘴巴，懂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挑剔别人，见不得别人骄傲，有没有这个感觉？如果别人很骄傲，你里面就气得要死。哎，其实说白了，人家骄傲干你啥事儿啊？你为什么那么气啊？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是骄傲的，骄傲的人是见不得别人骄傲的，知不知道？我们里面啊，见不得别人张狂。你看别人张狂，你很难受，为什么？因为你希望你可以张狂，但你不敢，或你没本钱。这样听明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就是你要记住一件事，你要做一个好男人，你要有担当，你要有担当，只有一条路你可能有担当，是你真的来认识神，你真的让神的生命改变你。那一个好男人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够再讲下去，但是我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其实不只是好男人，你需要生命改变。做一个好女人容易吗？一个好女人容易吗？做个好妈妈容易吗？做个好太太容易吗？做个好媳妇儿容易吗？都好难哦。那你怎么可以做到呢？靠你自己，我努力，我再努力，我再努力，是吧？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无论你怎么试，你永远做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你说，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没有别的路。你知道很有些人讲，哎呦，我考虑考虑我要不要信耶稣，其实我心里面呢，我很同情这样的朋友，你知道吗？因为我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如果不信耶稣啊，你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就整死你了，你的孩子就整死你了，相信不相信？你知道很多父母孩子小的时候啊，哦，信心满满哦，哎呦，我的小孩还会不乖吗？我的小孩还有问题吗？我说你别急，他会长大的，他总有一天让你心碎的。他如果十几岁没有让你心碎，你等了三十几岁，他一定让你心碎，给你保证的。信耶稣，为什么我们福音营？什么叫福音？懂吗？福音是什么意思？好消息啊！各位，我们不是在这里给你讲道理，我们是告诉你有个好消息啊！什么叫好消息啊？我得癌症的时候，对我来讲，什么是好消息啊？对我来讲，好消息就是有一个人告诉我，哎，这个医生很厉害，他专门治这个病的，他以前有过很多像你这样子的病人，他可以帮你，这个叫什么？这好消息了，不然我不知道找谁了，对不对啊？那人家告诉我了这个好消息，我接受不接受呢？我要不要去啊？我如果不接受，这个好消息对我有没有用？没用，听明白了吗？你今天不是需要一个道理，你今天是需要一个生命。除了耶稣以外，你到哪里找？没有了，你没有别的路。假如你今天有三条路可以选，你慢慢选没关系的。但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的这个悲剧摆在你面前的是，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依靠的。我们今天如果不来信耶稣，我们就没路。这样够清楚了吗？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怜悯恩待我们中间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主，求你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有醒悟过来的机会，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你，因为只有你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你能把我们从家家有本难念经的这个咒诅里面释放出来，让我们可以恢复到你所要给我们祝福的那个光景。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